诸法等觉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三生有我力，离障本来护主，龙清道七行无垢，光根常护我。若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发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本师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论说，究竟义趣的入中论。那么入中论呢，分了四个科判，宣讲灵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呢，在讲论义。论义呢，有造论分支，所造论体，造论的究竟。现在讲的是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当中呢，一讲暂时地究竟地，现在在讲暂时地。这个呢分了两个问题，分别说实地和说诸地的功德。现在讲第一个科判，分别说实地，分别说实地呢也分了三个科判，宣讲即喜地等五地，宣讲现前地和宣讲远行地等四地。如今呢讲第二个科判，现前地。现前地呢有真实和结为本品，现在讲第一个。这个呢分了三个科判，略说人境地体相，广说所境空性和说此地功德而结为。现在在讲广说所境空性，这个呢分了两个问题，宣讲空性的深意和真实宣说具有深意的空性。现在讲第二个，第二个科判当中呢也分了三个问题，如何传相，为谁传气和所讲之法。那么如今呢讲的是所讲之法，所讲之法分了两个问题，一地抉择空性和空性的分类。现在讲第一个，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两个科判，一地抉择法无我和一地抉择人无我。现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当中呢分了两个问题，第一呢是求解脱者应先破我，第二呢是宣说比破的理证。现在讲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平时我们讲到的这个佛法的精华是人无我，或就是说这个无我空性，尤其是人无我空性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直接能够熄灭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些烦恼转生轮回的最根本的因的缘故。所以说呢不管大乘小乘都是要来这个修持人物空性的。那么一地抉择这个空性啊，一地抉择这样啊，宣说比啊，就是说是这个宣说比破的理证当中呢，如今啊就分了两个问题进行安列的。第一呢是破实有我，第二呢是程序假立我。破实有我呢，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实有的我不单单是在圣意地名地当中，也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实有我。那么就是说程序假立我呢，也只是在名地当中安立名地的时候呢，有一个假立的我而已。首先呢是讲第一个分了三个科判啊，破许我运一体。第二呢是破许我运前面是一体，第二是一体。第三呢是破许我运一一体，何者也不可言说。现在讲的是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当中有虚极有比破，如今讲的是比破。比破呢有总破和破忘记与运有关系的其他我。现在还在讲总破当中，总破当中呢也分了两个问题，既运我见所缘不应理。第二呢是全是经云缘运之意，如今讲的是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当中呢分了两个问题，教义为不许运势我。第二呢是说假立自我，如今讲第二个科判，说假立自我。说假立自我当中呢分了三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是讲经云一运之假我，第二呢是这个如是俱生我执，不圆诸共同或个别或集聚。第三个科判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名不破俱生我执的所缘境而许见无我之中应成关系。那么其中呢第一个科判已经做了观察了，就是说经云一运之假我。那么在父子相见经当中呢也是讲到了依靠地水火风空时六界啊，或者依靠这样一种六出处啊，十八境一进行，通过这方面呢安立一个所谓的这个我。那么这个我呢就是一种假立的啊，但是实际上呢除了这些名义当中存在的这些六界啊六处或者五蕴等等的自性之外呢，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我。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个我呢它完全是一种假立，没有它的一种自性。那么今天呢讲第二个科判呢，第二个科判当中呢就是讲的这个如是啊俱生我执，尽也不是啊，俱生我执呢也不是依靠这些诸这个共同或者个别或者说是这样一种集聚。说这当中讲到故彼非是我执尽，故彼非是我执尽呢，这个彼字啊就是在我们在科判当中讲到了这个五蕴啊，或就是说六界啊，或者这些六处等等这一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不管是他们个别的自性也好，还是说他们共同集聚在一起的自性也好，实际上呢都不能作为我执的境啊，就是说不能作为我执的所缘境。 那不能作为我执的所缘境。和平时我们说我是我执的所缘境，二者的一个意义方面呢，就是说平时我们说你产生了一个我，那么这个我执的所缘是什么？当然就是我了。那么这个我呢，是依靠这些运而安立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似乎我执的所缘境呢是这个我。这方面是在没有详细观察的时候。如果详细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我执的所缘境啊，实际上呢就根本不是这些法啊。这个比是就是说五蕴等，所以说五蕴等呢不是我执的所缘境。那么五蕴也不是我执的所缘境。那么在五蕴当中呢啊，前面我们在科判当中也提到过。从色蕴乃至于食蕴，这个别别的蕴也不是我执的所缘境啊，也不是所谓的我。然后呢，这个我就是说五蕴的这个积累，五蕴的共同，或者说他们的积累起来的这种自性，前面说讲到了很多他中，或者说是五蕴的积聚也好，或者就是说是通过设法累积也好，实际上呢，全部都不是所谓的这个我执境，都不是我。那么就是说，除了五蕴不是我执的所缘境之外呢，那么离开五蕴之外的这个法也根本不是我执的所缘境。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我们平时产生这个我执啊，或者认为这个我呢，要不然就是外道的这种离蕴我，要不然就是这些前面所讲的这个寂蕴我。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讲到了，通过前面的这些分析呢，一观察之后就知道，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我呢，也不是根本不是这个五蕴，也不是这样一种五蕴之外的这个我。那么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这些都不是我执的所缘境，说明这样一种这个我执的所缘境，这个我啊，除了第六意识假立的一种总相之外呢，没有一个哪个法能够作为它的一种我执的所缘境。也就是说，所谓的我并不是任何五蕴和五蕴之外的一个所谓的有实法，这个只是一种这个众生的一种分别妄执而已。除了这个分别妄执之外呢，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实实在在的我能够作为我执的所缘境。这个方面实际上已经提到了这个所谓的我空性，就是人我空这个道理。那么现在为什么我们要提到非是我执境呢？因为众生是通过我执而引发这些烦恼啊，引发这样一种这个轮回的业流转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我执要破掉的话，首先要了知这个所谓我执的所缘境的这个我到底是不是存在的。如果这个我存在，那么原这个我产生的我执应该是正确的。现在呢，通过各种各样的分析啊，通过前面很多很多理论观察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了所谓的这个我就是一种假立的，或者就是说根本就不存在。如果我们在内心当中产生了一个非常坚固的定解，已经能够定解这个我不存在的话，那么这个我执绝对因为了知我不存在的缘故，逐渐的减弱，逐渐的熄灭。这个就是能境和所境之间的这一种缘起，能境所境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下大功夫，一定要了知这个我不存在，必须要通过这个你觉得之后呢，再进一步去修持，如是的这样一种我执呢，就慢慢慢慢就可以熄灭。所以说呢，平时啊，我们在这个自从这个转生以来，反正众生都有心识，有心识的时候就会去分别很多法。比如说呢啊，就是按今生当中来讲，我们在今生当中啊，就是说是出世之后，我们的分别心在不断的观察，观察很多。那么小时候呢，他有他观察的这个境啊，观察这些游戏啊，观察这些玩具啊，然后再往大的时候，你开始观察其他的这些这个享受的东西了啊，观察友情也好，观察这些物质也好，或者就是说观察其他的这些学术，观察其他的这样一种所谓的这个知识。但是呢，我们就做了这么多观察，哪一种观察是真的是有意义的？虽然呢，就世界上来讲的话，他都觉得自己的观察有意义，但是如果说从佛的这个智慧，或者说从法界的实相，从最最关键的问题来讲，都没有牵扯到这个核心。我们做了这么多的观察，如果假如说我们从小就开始观察无我的话，那么现在我们的这样无我的定解，那就相当稳固了，非常稳固。就像我们从小时候开始学一门知识，那么再的去观察，再的观察之后呢，现在我们内心当中的很多这些知识并且很稳固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说从小时候就开始观察无我的话，现在这个无我的境界应该非常的稳固，在这个基础上再去修持无我，那么就非常容易证悟无我。所以说在注释当中讲到呢，通过正理来观察无我是最庄严的、最端严的一种观察，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最有意义的观察。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从就是说是这个无我方面的观察。那么就是说，以前我们小时候没有养成这个习惯，从现在开始养成，再的去学习这样一种无我的论点。原这个无我的论点呢，持续的首先搞得很熟悉，然后再把它的意义呢，在内心当中 啊，就是说是这个消化了，就是现在我们要把这样一种东西啊，就好像我们平时所讲的比喻一样，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呢啊拿起来放在嘴里嚼烂了吞下去，消化变成了一种营养。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佛法尤其是个无我的教义啊，现在呢我们已经拿到手上了，现在我们拿到手上之后，比如说我们通过这样学论点呢、啊，或者通过这样讲解之后呢，应当呢有了一个这样无我的概念，相当于呢就是把食物找到了。那么就是说找到食物之后，我们放不放在嘴里去嚼，就看我们在听完之后呢，你下去你就是说在不在啊、你就是说有没有再去看，再去消化，去嚼，把这个东西嚼烂了。就是平时我们这个宋词有的时候很深色，看起来很深色，但是我们就是说一次性看很多次，比如说以前上师也讲过这些佛学的大刊部，这些法王人波切以前讲的这些论点下去之后呢，看几十次啊，几十次的看这样的，所以说他的这个宋词非常的熟，很熟悉。然后呢就是说把这个嚼烂之后呢再吞下去就可以消化，消化就变成自己的东西了啊，就可以变成自己的定体，变成自己的东西。所以说像这样有的时候呢，你看到宋词的时候一下子能够知道，我即使离开了宋词，内心当中这种定解还是在发生作用。我们要修的时候呢，哦，就知道一个无我的定解是怎么样，就可以直接去这个修持它的所缘了。所以说我们说听闻思维和修行，像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我们就是说是找到食物放在嘴里嚼，然后呢吃下去消化一样，就像这样一种过程。所以说这种佛法能不能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就要看我们自己付出多大的努力。当然有些是前世有溯源的，前世有溯源的话，他就说是对于这个空性的习气很强，听了之后马上就能够接受，马上就能消化。有些不是这样的，有些呢就是必须要通过长时间的去圆这个词句啊，去这个反反复复的去看，去思考，去观察，然后慢慢才能产生一种定解的，这个是根性的问题。但不管怎么样的话，就是说是我们在这个真正要理解，要消化这个空性，要让这个空性的教义变成真实我们自己的感受，变成我们自己能够修持能够受用的一种东西呢，这个不付出一番的这个精进呢，那是做不到的啊，没办法做到。因此说呢，在这个地方讲到故彼非是我执境当中啊，实际上已经讲到了这个我执的所缘境，就是一种虚妄的法啊，就是一种不存在的东西，我们以前不认识，现在是认识了啊，并不是说重新造了一个法什么，实际上无我就是实相，无我本来就是一切万法的本性，只不过呢我们没有发现而已。就像这个蛇本来它的自信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比喻当中的那个蛇，它的本性就是绳子，但是呢你如果没有发现它的本性的时候，你就会认为是蛇，但是如果发现它的本性之后呢，啊，就实际上就是说这个绳子就是它的本性而已，那么也就是以前没有发现。现在呢我们就在五蕴上面，我们要发现无我，这个我本来就不存在，它就是这样存在，就是这样安住在这个地方的。但是呢以前我们有无明的缘故呢，看不清楚或者看错了，把这个无我理解成有我看错了。现在通过这个教义呢，让我们认识到我看错了。第一步呢，这个是我要认识到我看错了，在我看错了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的怎么样去把它还原，确确实实的现证它的空性，就是这样。所以说现在我们在闻思的时候呢，主要是依靠佛菩萨教给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观察方法，让我们树立一种观念，就是以前我看到的这些东西都是错误的啊，都是错误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去想怎么样去把这些错误通过修持去掉这些旧妄之后呢，然后呢开始现见，真正的见到它的这个执性啊，如我的本体。这个还是通过闻思修行呢去入的。那么下面是讲第三个科判呢，第三个科判呢是明不破沙迦耶见，或者说俱生我执的这样一种所缘境，而许正无我之中啊，应成无关系的这个果实而破的。那么就是说这个科判的意思呢，如果没有真正的去破掉啊，就是说是俱生我执的所缘境，就是这个俱生我执的所缘境，就是俱生我。所以如果你不把这个俱生我破掉，你程序啊，你说自认你正悟的空性，这个是没关系的，和谁没关系呢？和打破我执根本没有关系。这个还是针对前面的这个宗派意义呢进行观察而破执的。那么这个科判分两个问题，第一呢真实义，第二比喻。宋智章讲到第一个真实义，正无我时断常我，不许此事我执一，故云了之无我义，永断我执最稀有。就是说前面这个正量部啊，这些这个修行者啊，有的说正量部的修行者呢，一部分他是属于傲慢声闻啊，傲慢声闻就是没有正悟无我，认为正悟的无我了啊，有些方面呢是这个，也许是有必要，这个也不好说的，因为这个众生的根性啊，很多很多种。 所以说呢，就以前我们在讲这个中观的时候也提到过这个特殊的这个增量部，特殊的这样独子部这个观点，为什么要程序一个有我？那么就是说一部分众生他没有办法直接去进入无我的空性，但是呢要引导他逐步逐步的去入于解脱道的缘故呢，所以说在见解上面啊，不是见解上面，在行为上面呢，他皈依三宝，让他们皈依上师三宝，让他们修持这些菩提心，让他们守持戒律，但是呢在见解上面呢啊，给他宣讲一个有我见，像这样通过这样一种方式逐渐逐渐还是会接近解脱道的。所以说这些当中到底哪些是为了利益有情的一种方便说法，哪些呢是一种傲慢生闻的这种讲法，对我们来讲有的时候是不好分别的。但是在注释当中呢，有的时候提到这样一种正量部分呢，是一种傲慢生闻，没有正无我，认为正的无我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进行观察。就前面这个傲慢的生闻呢，正量部呢，它程序在见无我的时候断掉的是这个外道的神我，所以说正无我是断常我，还是在就是说是这个针对前面的问题而发过时的。那么如果你们认为在就是说是修持这个无我修持这样一种这个四谛，然后呢进入见道的时候呢证悟了诸法无我，那么这个证悟诸法无我的时候呢，断掉了或者远离了这样外道的常我，不许此是我之一，但是呢从另外一个方面呢，你又不承许此是我之一。这个此是什么意思？这个此就是常我的意思。那么一方面呢，你承许啊在这个见道的时候证悟诸法无我，断掉是常我，又不承许这个常我是我执的所依，具生我执的这样一种这个所缘境，故于了之无我意，永断我执最稀有。所以说呢，你在这样的基础上呢，你说了知了无我的意义，了知了无有常我的意义之后呢，就永远断除了这个具生我执，这个是一种最稀有的这一种讲法。这种最稀有的讲法并不是说中观中的空性最为稀有，这个方面的最稀有是一种讽刺的语气，讽刺的语气就是说你根本没有了知到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能修所修能断所断，那么就是说是你认为这样能够断掉我执的话，那就是所有的断我执的修法当中最极稀有的一种断除我执的方法。佛没讲过，这些真正的证悟的祖师也没讲过，但是你们证悟的这样意义最极稀有。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进一步的进行观察这个含义啊，这个颂词的意义。那么对方认为证悟的时候呢，是断掉了常我，但是呢，这样一种常我是不是我执的所依境呢？我执的所缘啊，所缘境呢？不是。因为如果这个常我是我执的所缘境的话，就像前面我们在讲的是讲的时候一样，那么就是不许为是我执一，不了解我坚固。在讲那个颂词，就是讲离运我的时候，因为这个地方的常我它是一种离运我，它是用离运我的这个意义。所以说，如果这种常我是我执的所缘境，也就是说众生在产生我执的时候呢，是缘常我而产生的话，那么众生应该了知这个所谓的这个具有九种特点呢、五种特点的这个常我，缘这个而产生我执，但是呢就没有产生，对方也不承认这样离开就是五蕴之外的这样我呢是一种产生我执的所依。那实际上呢，他讲的这两种观点已经自相矛盾了，内部当中已经自相矛盾。所以中观中呢使用的是一种汇集相违，汇集相违的法。一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常我呢不是我执的所缘境，一方面呢是在通过修持这个教法到达见道的时候，到了见道的时候呢，就是断掉了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我呢，是断掉的是常我，那么就是断掉了常我。而且呢在断常我之后呢，对方又说一旦见到了这个无我之后，断掉常我之后呢，最后就可以永断我执，永远断出这样具生我执，这个方面是完全矛盾的啊，完全矛盾。就是在抉择具生我执的所缘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常我不是他的所缘境，那么在断的时候呢，断掉了这样一种常我，然后呢就是说断掉常我之后说这个具生我执已经完全泯灭了，就或者解脱了，这个是完全不符合道理的事情。那么如果说这样一种这个具生我执原的是常我产生这样一种具生我执，那么修的时候呢把这个具生常我，不是具生常我，就是把这样一种这个神我断掉了，断掉之后呢，因为这个常我是具生我执的所缘境的缘故，所以说他的这个常我已经断掉之后呢，你的具生我执可以说是泯灭了，永断我执。但现在呢就是说是你的观点，一方面说这样一种常我呢不是我执的所依，不是我执的所缘境，一方面呢说通过修无我的时候断掉了这样的常我，断掉常我之后呢紧跟着具生我执也断掉了，那么这个就完全不对，所以说就叫做永断我执最稀有。 那么这个就是说是对方的观点呢，就是因为他承许了一个由我见的缘故呢，不符合于真实的情况，所以说在他的这个综艺当中越往后观察，他的漏洞就越多，越没办法自圆其说。原因是这样，所以这个宋词大家应该知道啊。这个宋词的意思就是说呢，一方面他不承许这个具生我执的所缘即是常我，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具生我执要断，断的时候是怎么样断掉的呢？他就说是这个就是说是在见到的时候呢，见到的无我断掉了常我之后，然后呢这样一种具生我执就断了，但是他具生我执的所缘境又不是常我啊，也不是常我，它是和五蕴一体的那种实有我。那么和五蕴一体的这种实有我呢，它就是说是真的来讲呢，就不能够断，断掉之后呢五蕴就断了，就像前面我们分析的一样。所以他就承许在证无我的时候断掉是常我，但这个常我呢也不是具生我执的这个所缘境的缘故，所以说呢断掉之后呢怎么可以断掉我执呢？是根本不可能断掉我执。为了说明这个意义呢，下面通过比喻来说明。第二科判呢是以比喻说明，见智是必有时居，云此无相除其不，唐此一人除舌位，依稀成为他所相。那么这个比喻呢，就是讲一个人呢，发现在自己的房子的墙壁上面，墙壁下面呢有一条蛇，有一条毒蛇居住在那个地方，非常害怕，非常恐怖。那么就是说是现在另外一个人走过来呢就是说另外一个人走过来说，你不用害怕，为什么呢？云此无相，他说你的房子里面没有狂象，所以说你不用害怕这个毒蛇。那么云此无相除其不，这个除其不呢就是能够消除，他就想通过这个方式来消除这个人对蛇的恐怖。唐此一人除蛇畏，如果这种方法也能够消除对蛇的畏惧的话，一息成为他所笑，一息呢就是一种这个就是说讽刺的语句啊，成为他所笑。你这样一种说法确确实实能够成为他人所笑之处。因为这个人他害怕的是毒蛇害怕的是自己房子里面的毒蛇。那么你说这个地方没有狂象，当然啊就是说你说你的房子没有狂象了，他能够申请定居，确确实实没有狂象。但是呢你说没有狂象的缘故，你不需要害怕这个毒蛇，你能不能够消除他的部位呢？根本没办法消除他的部位没办法消除的部位的。所以说在这个比喻当中它有寓意对照寓意对照了这个蛇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见智势力有蛇居，这个蛇字呢实际上就是讲到了这个具生我具生我。然后呢就是说这个狂这个无相的相呢，它是遍及我，遍及我。那么众生呢是产生的畏惧它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蛇产生畏惧的，所以说众生它天生有一种部位，天生一种部位。那么这个时候呢别人告诉他就说是没有狂象你不用部位，就相当于说没有常我，常我不存在，常我不存在的缘故呢你不需要害怕这样一种蛇。这方面呢就是完全就说是这个没有办法相合的。如果这个人听信了其他人的这个话语说因为没有象的缘故呢，我不需要去害怕蛇，也不去观察这样一种这二者之间的差别，就是说蛇的恐怖和狂象的恐怖，没有做观察，也没有呢去就说是这个想怎么样断掉这个蛇的这种方法，就这样安详而住，他就觉得没事情了，我已经了知了没有相了，我可以安详而住了。如果是这样呢，总有一天他会被自己家里这个毒蛇伤害的。同样的道理呢，就是说众生他有一种我执，有一种具生我执。然后如果按照正念的观点跟他说不要害怕一切就是说是这个神我是不存在的，如果这个人听信的说神我不存在，我就不需要去观察我神我的这样一种这个执着，神我的恐怖，还有对这个神我的恐怖和对这样一种具生我的恐怖。像这样我不观察，然后呢也不想怎么样去分别二者的差别，也没有想怎么样去远离这个具生我的这样一种这个所缘，就这样安详的住的话，就觉得已经所有的事情完成了。因为什么？我已经发现了没有神我了，我已经对这个无生我产生定解了，所以说我也不需要进一步的去观察所谓的具生我不存在的道理。如果你这样安详而住的话，总有一天还是要被这个具生我所伤害，仍然还要流转轮回当中去感受很强烈的痛苦。所以说你这个方法不能够潜入蛇，就像这个方法没有办法潜入蛇位一样。同样道理呢，你说没有神我，你通过了知没有神我就能够潜出具生我吗？没办法潜出具生我，二者之间没有关系，而之间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说你就说是这个证悟了或者了知了没有神我，这个方面呢就不能够代表说你了知无神我的时候，你对于这个无蕴的空性，你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具生我不存在的这个问题就通达了，根本没有对这个具生我有丝毫的伤害处。 因为这个所谓的神我它是离运我啊，离开了五运之外的我，所以说你把这个离开五运之外的我啊，这个抉择为空性之后呢，你对五运的本身的执着还没有打破，对五运上面安立的这个我执还没有打破，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说你了知了没有神我，你证悟了没有神我，实际上呢，对于你这个具身我执没有伤害。就像这个地方一样，你即便是了知了没有狂相，没有狂相又能怎么样呢？对于你的蛇的恐怖啊，没有丝毫的，没有丝毫的这样一种伤害，还是仍然对产生对蛇的恐怖。所以这样一种方法是成为真正是成为他人所笑处。这方面就是对于这个正念部的这种观点啊，就是说前前后后观察完之后呢，对他的观点呢，就是说是予以了驳斥。啊，我们就不能够这样。所以说，一方面我们了知外道的这个离运我，啊，绝对是不存在的，奥地当中是不存在。一方面还要进一步的观察，我们平时产生了这样一种这个痛苦啊、烦恼这些过患，从哪里来的？真正观察，就实际上呢，就是来自于具身我。那么这个具身我到底又是怎么样的呢？实际上这个具身我不存在，就是你依靠五蕴而假立一个具身我。说现在我们要观察五蕴，这个五蕴到底是不是有自信？实际上真正观察的是五蕴粗大的部分，整体啊，或者它的粗大的部分呢，都是完全不存在的。那么如果能够了知这样一种这个粗大的五蕴不存在，就了知这个我呢，根本没有一个设施处。这个具身我没有设施处，那么这个我呢，根本无法安立。不管是具身我也好，还是说我所。那么我和我所实际上呢，通过分析之后都可以观察。一方面呢，就是说主要是我在这个我基础上再产生我所，所以如何能够把具身我观察不存在，这个我所呢也绝对是无法安立的。啊，这个啊，这个以上就讲到了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经典当中所宣讲的这个圆运的这个意义。下面呢，我们要讲的是第二个大科判。那么这个第二个大科判呢，是从前面的这个总科判当中呢，有一个就是说破许我运一体当中分下来呢，有虚寂比破，比破当中两个科判，总破和第二个呢，啊就是说别破，就是不是别破，就是说破忘记啊、就是说是与运有关系的许我啊，现在讲这个科判。那么这个科判呢，分了两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是要破前未说的三者，第二呢是共同结尾。那么我们解释这个前未说的三者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前未说的三者？因为在前面当中讲了两个啊，在前面的意义当中讲了两个意思。那么讲了哪两个意思呢？就是说我和运一体啊，我运一体，我运一体。这两个意义呢，就是说一方面是在第一个大课班当中讲过了，第二个课班当中呢也提到过这个问题啊，也提到过，就是说你程序我和运一体呢，或者离开这个之外的怎么怎么样，都讲到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前面还没讲到的，除了分析我和运一体不成立啊，我和运一体不成立之外呢，还有三种法没观察。这三种法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在两个科判当中包括的。第一个科判呢是破能一所依，能依和所依这个是两个啊，就是说是前位说的三者当中呢，能一所依这个是两个法。然后第二个科判呢是破许我具运啊，这个是第三个。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我们程许我和五运是能一所依的关系，这个要破掉。然后呢，我具有五运啊，这个问题也要破。所以说要这个破此啊前位说的三者。那么首先呢，我们要讲第一个破能一所依。破能一所依呢，实际上就是说我和五运有没有办法安立成能一所依的关系。有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认为这个有能一所依的关系，我和五蕴是互相依靠的啊，不管是我依靠五蕴还是五蕴依靠我，像这样有互相依靠，那么现在在这个课本当中破掉，那就是没有这样一种能一所依的关系。宋子他们讲到，于诸蕴中无有我，我中亦非有诸蕴，若有异性来有此，无异故此为分别。那么在这个颂词当中呢，就讲到了这个没有能一所依。那么首先呢，解释这个能一所依啊，于诸蕴中无有我，我中亦非有诸蕴。那么这两句当中呢，实际上已经观察了这个二者之间没有能一所依的关系。于诸蕴中无有我这一句呢，是以诸蕴为所依，以我为能依。我中亦非有诸蕴呢，就是以我为所依，以诸蕴为能依。那么这个意思呢，在其余的有些注释当中，它讲到的是一种这个大小的关系啊，大小的关系。如果运大我小，那么就是说运作为所依法，我作为能依法。运大我小呢，是诸运当中就诸运的所依当中有没有我的能依。那么这个能依所依呢，我们打个比喻就比较容易理解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桌子上面的这个盘子，那么桌子上面的盘子里面呢放了饼干啊，放饼干呢，那么就是说这个盘子呢大， 这些饼干小，那么这个盘子呢是作为锁衣处啊，作为锁衣，那么里面的东西呢是能衣啊，作为能衣，里面的东西依靠它而住的啊，比如我们坐在地板上，地板是锁衣，我们是能衣，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如果是运大我小呢，这个运是作为锁衣法，我依靠五运而住，我依靠五运而住，所以说这个地方第一句当中我是能衣，五运是锁衣，这个叫做于诸运中有我。那么第二个呢，我中有诸运，我中有诸运就是我大运小，那把就把这个颠倒过来，就我是所依，就是说诸运是能依，诸运依靠我而住啊，诸运依靠我而住，就也是那个比喻啊，也是就我呢就像这个盘子一样，我就像这样一种这个地板一样，那么其他的这个物运呢就像我们里面坐在地板上的人一样。所以说这个这些诸运是能依，我们是所依，我大运小的话，那么就是这个诸运依我而住。那么实际上在这个当中讲到二者之间能不能够安立一个能依所依的关系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似乎好像是我依靠运啊，好像我依靠运，因为什么，你看我住在运里面啊，我住在我的身体里面，我住在我的这个心识里面，所以说是我是依靠运的。有的时候好像有觉得呢是这个运依靠我，有这样一种因素，但是呢就是说是后面第三句讲，若有异性乃有此，无异故此为分别，这种能依所依不存在，没办法安立。为什么没办法安立呢？因为这个在安立能依所依的时候，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必须是他体的啊，必须是他体。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我坐在地板上啊，这二者是他体法，有一个能依所依，鸟站在树上，哎，这个鸟和树是他体的，所以说二者之间有能依所依。或者我睡在床上，或者就是说盘子上面有这样一种苹果，像这样不管怎么观察的时候都必须用两个法你才能安立能依所依啊，你是用两个法来安立能依所依。若有异性呢，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说能依所依是异性，那是两个法，是他体的法，乃有此，乃有此，这个此字就是能依所依的意思。那么如果有了他性才可以有能依所依，无异故此为分别。无异是什么意思呢？我和运不是他体的，我和运不是他体，我和运没办法安立成他体，所以说呢故此为分别。你说我依运也好，还是运依我也好，为分别，只是一种分别念安立，没有实际意义啊，是没有实际意义的。那么就是说若有异性乃有此，我们还需不要观察？不需要再观察了，因为在前面的第二课本当中已经详细的观察了我和五蕴分离的话有什么果实。所以说这个意思呢，在这个能依所依当中掌握一个问题就够了，掌握二者不是他体的，那么掌握二者没他体，就能够把这个颂词的意义非常准确的掌握住。那么也就是说能依所依它必须要他体，而就是说离开五蕴的我在哪里，离开五蕴没有我，前面已经很详细的分析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是离开五蕴没有我的缘故呢，没有办法安立成他体，没有办法安立他体呢，在这个基础安立的能依所依又怎么样安立得了，还是老话，这个我不存在，那这个我就没有了东西。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一个没有的东西和一个有的东西，怎么可能说二者是一体的他体啊，无法安立的，没办法真正安立。所以说为分别，你只是一种分别而已。如果我们现在内心当中认为有能依所依的关系，就通过这个方法，你能不能首先把它这个他体安立了，把他的异性安立了，如果能够首先把他的他体异性安立之后呢，再可以说二者之间是哪个依靠哪个，但一个法都不存在，或者离运之外都没有我，或者二者之间他性都没有成立，你怎么可以说啊他依他，他依他呢？像这样的话就此一彼，彼与此，这个问题根本无法安立了。那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就破能依所依啊，这关键的问题抓住之后就容易理解。下面要讲第二个呢，破我具有运。那么就是说这个和这个科判的意思和前面的科判有似乎有一点点啊相似，但是不一样。能依所依二者之间的关系呢，它就是一种你依靠我们还是我依靠你啊，就是这样的问题。而至于我具有运呢，好像也有一个运依靠我的意思，但是我具运它是一个我作为一种主导，我具有另外一个东西，哎，我是主人，其他一东西我具有其他一个法。所以说这二者之间的差别就在这个地方，能依所依和我具有运二者之间呢啊，就是说有差别啊，是有差别的。所以它分成三个法来讲啊，分成两个科判或者分三个法来讲。那么下面就讲了我就是说是这个破我破许我具有运。那么如果说是我具有五运啊，这个也不对。颂词当中讲到了，我非有色，有我无，是故全无具有意。要亦如有牛，一有色，我色具无一性。 那么就是我非有色的意思，就是讲我没有色，我不具有色啊，我不具有色。那么这个色呢，实际上就是讲五蕴的总称啊。此书呢以色来，就是说是此书呢是以色来，就是说是总色五蕴的，就是说我非有色，我不具有蕴。为什么我不具有蕴呢？有我无。那么因为我不存在的缘故，我不存在的缘故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不可以具有这个色，似乎全无具有意，所以说呢就根本没有一个所谓的具有的意思。我不存在的缘故呢就没有存在一个具有的意义。那么下面呢就讲这个下面这两句话呢，亦如有牛亦有色，我色具无异性。那么实际上这两句是讲所谓的这个具有它是怎么样安立的。第三句呢就是讲具有可以分两种，那么所谓的具有只有两种具有方式，一个是亦如有牛这种啊具有，后面呢是亦有色，那就是说所谓的具有只有两种方法，一个是他体的具有，一个是一体的具有。我们就分析啊，现在我们第三句当中讲什么叫他体的具有，什么叫一体的具有。亦如有牛这句话那就是讲他体的具有，就是亦如什么，就是说一体的具有。如呢有牛，如谁有牛，如我有一头牛，我和牛是他体的，这个牛属于我，我具有这头牛，我拥有这头牛，所以这个叫做他体的具有。那么后面这个一有色的一字呢就是讲一体的具有啊，一体的具有。那么什么叫一体的具有呢？就在一个法上面具足另外一个法，这是一种假有假立的具有。比如说呢有色，谁有色？柱子有色，柱子和色二的之间是一体的，一个法上面的，所以说柱子具有色，或者说我是黄种人，那么我具有黄色，像这样的话实际上是一体，在我一个法上面安立一个具有，这个叫做两种具有方法，一个是他体的具有啊，两个众生我拥有啊，其他一头牛等等。第二个具有是一体的具有，柱子啊具有红色，或者就是说这样一种花瓶具有花纹，像这样的话就是第二种，它是一体上面安了一种具有。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我啊具有蕴，我具有蕴这个方面安立的程度两个都没有安立，就是因为我色具无异性。那么就是因为我和色之间呢他体也不成立，一体也不成立，所以说呢如果有他体的话就可以一如有牛了啊，就可以一如有牛，像这样的话就可以有种他体的具有。但是呢我和色，我和五蕴是不是他体的？我和五蕴不可能是他体，前面也详细分析了。那么我和五蕴是不是一体呢？如果我和五蕴是一体的就可以有一体的具有，就像这样啊，一有色就好像一个法上面有其他东西一样。但是我和五蕴也不是一体的，前面第二个课本也广说了，如果我和五蕴是一体的，有多体的故事啊，这个故事那个故事，讲了很多很多故事。所以说我和五蕴不是他体也不是一体，那么你怎么样安立具有啊？就是两种具有的安立不了，就是因为我色具无异性的缘故呢，所以说根本就没有具有。那么这个就讲很清楚，我不具有色，如果我和色之间可以安立一体，那就可以安立啊，就是说一体的具有。如果就我和蕴之间是他体，就可以安立他体的具有。但是我和色具有异性，没有异性和异性的缘故呢，没有办法具有啊，没办法具有。就好像死女儿没有办法具有一头牛，就像死女儿没有办法具有一种颜色，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死女儿和色二者之间的没有异性没有他性的关系，你根本没有办法安立具有。总而言之，还是要安立这个我不存在。那么就是我不存在的缘故呢，就是说根本没有办法安立。当然就是说是这个它的这个根据啊，它的根据前面已经广说了，就是第一个科判讲就破许我蕴一体，第二个科判破我蕴一体，实际上就是说我蕴一体和一体都不存在，不存在的缘故呢就是说没办法安立就是说如果是一体有过失，如果是一体也有过失，因此说呢像这样观察下来的时候根本不可能有具有。那下面要讲的是这个第二个问题了讲共同结尾。那么共同结尾当中呢也分了两个科判呢第一个科判呢是名总结二十沙加耶见，第二是名彼等依靠根本的一种沙加耶见且是遍计，就是这样的。首先呢讲第一个呢名总结二十种沙加耶见。那么在宋子当中这样讲，我非是色，色非我，色中无我，我无色，当知四相通诸蕴，是为二十种我见。前几堂课当中，上次在亲友书当中提到过二十种我见。那么在入住呢这个颂子当中就很明确的讲到了什么是二十种沙加耶见。 那么因为在这个咸鱼精啊，在这样一种这个律藏啊，在其他的这些这个就是说是百叶经啊等等，都会提到一个词，就是说某某修行者啊，因为佛讲法的缘故呢，断掉了20种杀戒业见而获得见到。啊，就是这样，很多地方会出现这个。那么就是说是你所断掉的二十种杀戒业见到底是什么样的啊？在这个颂词当中就讲到了20种杀戒业见。那么我非是色，色非我，色中无我，我无色。那么首先呢，是以色法的四蕴啊，色法的四相来进行讲的。首先呢，我非是色，但是众生呢认为我是色啊，这个是第一种这个我见。第二个呢是色本来不是我，但众生认为色是我。第三个呢色中无色，众生认为色中有色。第四个呢是我无色，然后呢就是众生认为我是色，我有色，就是这样的，我有色。那么就是说这个四相啊，这个四相就是众生的一种错误的执着，错误的执着，就是说是众生认为呢啊我是色啊，或者认为色是我啊，或者认为色中有我啊，或者认为我中有色。那么这个就是当知四相啊，就是说对于色蕴当中的这个四相通诸蕴啊，除了这个色蕴之外呢，其余的四相啊，其余不是四相，其余的四蕴也是通过这个四相来进行，就是说是这个安立。所以说有五蕴，每一蕴有四相的缘故呢啊，就四五二十，设为20种我见，这个我见杀戒业见。那么就是安立了20种杀戒业见。当这个一个行者啊，一个小乘的行者，他修持无我空性到达见道的时候呢，啊，就是到了见道的时候呢，他就会摧毁这20种杀戒业见，摧毁了这20种杀戒业见之后呢，就可以获得圣者果位，啊，就可以获得圣者果位了。所以说，当知四相通诸蕴，是为20种我见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其他的呢，我非是啊，我非是，就是说是这个受非我啊，受中无我，我无受，像这样的话，乃至于就是说是这个我非是实，实非我。色中无实，我啊是啊，就是说实中无我，无实。像这样从这个色乃至于实蕴都可以这样观察，每一个蕴当中都有这个四相，所以说就可以安立成20种我见。那么在讲这个颂词的时候呢，注释当中还提到了一种，就是说一种的问答啊，一组问答。那么这组问答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看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就是说我非是色，色非我，色中无我，我无色，这方面都是好像是我和色是一体方面的观察。那么通诸蕴呢，也是通过其他的四蕴，也都好像是一体方面观察。他认为呢，还有另外一种什么呢？就是说离开五蕴的我为什么没破呢？啊，如果加上这样一种这个离开五蕴的我这个方面也要进观察，也要破掉的话。也要加上，就是当知五相通诸蕴。如果是五相通诸蕴，应该二十五种我见，为什么只是讲20种我见？在就是说是注释当中也是做了回答的。第一个呢，就是讲到这个，这一个20种杀戒业见，主要针对的根性啊，就注释当中讲这个是内道，有些内道的弟子，还有就是一般的世间者。至于就是说离开五蕴之外的我，这个是外道啊，就是说佛主要为了调伏这样一个内道弟子的缘故呢，所以说讲到了20种，而不讲离蕴我，只是讲近蕴我，只是说我是色啊，色是我这样一种这个执着打破，所以说我非是色，色非我，像都是在讲啊，就是说是五蕴上面的安立的我把它打破掉。那么就是说是因为它的根据呢，第一个就是佛陀在经典当中安立了这样一种20种啊，这20种的这样一种这个数量决定啊。然后呢，它的根据是怎么样的呢？它的根据就是说众生产生我见是缘五蕴而起的啊，缘五蕴而起。所以说如果你离开五蕴之外升起不了我见，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依靠五蕴而起的缘故呢，每一蕴上面有四相就是20种啊，就是20种啊，杀戒业见。至于另外，比如像中论当中讲到破掉离蕴我，它主要是为了打破外道的一种执着而安立的。所以说，在实际意义上呢，讲有25种，但是呢，这个地方讲，就说是这个打破对我的执着的时候，讲20种就够了啊，你要断掉20种就已经足够了啊。在这个注释当中也有这样一种讲法。今天呢，讲的这个地方。